以感言著稱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魯東燕亦都公開反對，他在微博發文說，網政網號與網路實名制一樣，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在網路上的行為，所謂保護個人之信雲不過是虛晃一槍，就好像抗疫期間的健康寶，意在將社會管控日常化和常態化。網號制度就相當於為每個人的上網行為安裝一個監視器，所有網上的痕跡包括瀏覽的痕跡都可以一網打盡地輕易加以收集。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對美國之音說，網政網號新規是違法性的規章，不單止公然違反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好像是公民權利以及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亦都違反中國的憲法，濫職侵犯公民的個人私隱、通訊和言論自由等。但是他對此新規工程之浩大能否成功推進不無質疑。原籍湖南而家已經入籍台灣的網路工程師佐拉，原本是中國知名的公民記者，熟悉中國網路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一再緊縮對網路內容和言論的管控以及審查，未来透过发行网政网号将可以进一步扩权，因为中共将可以手握这个许可证的解释权和发行权。
这个网政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利，因为既能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能知道网民和网政之间的关联。
他说这个网政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力，因为既能够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都能够知道网民和网政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个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权力在手中，当然也是中共扩权的行为之一。他说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对网路的管控趋严，不单止要求网路平台要保留长达60日的日子以供他们追溯网路违规行为，还可以要求网路平台承担起网路言论的审查责任。因此平台为了避免踩到监管当局的红线，往往过度或者主动进行严格的言论审查。不过佐拉说，中国这部网路新规或者有值得支持之处，因为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网路公司搜集过多用户的个人资讯，亦都降低个人资讯外泄的几率，以打击电信诈骗。只不过他说这个立意或者是善良，但是无法遏止电信诈骗，因为海外电信诈骗集团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并且精准锁定中国人，是中国实施网路实名制十多年来的后遗症。未来就算成功推行网政网号新制，令到网路公司不再取得使用者的个人资讯，政府端的实名资料库仍然有过之外泄的风险。
网政网号并不能遏制诈骗，这个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政府那边仍然是有一个数据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
佐拉说，网政网号不能够遏止电信诈骗，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中国政府那里仍然有一个资料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网政网号制度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政府也都能够泄漏过之，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的约束机制并没有他们想象之中那么严格。对于网政网号新制，中国境内的电商平台和直播主或者都在评估后续的冲击当中，也都或者是因为议题敏感鲜少发表意见。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直播主培训集团执行长对美国之音说，互联网平台和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人面和声音的识别快速锁定并且封杀被列入警示名单的使用者，因此他并不认为网政网号新规会对直播业带来太大的冲击。他说，网友在各个平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不同的网号网名，未来新规上路之后，同一人跨平台的不同网号或将统一，而没有国民身份证的外国人亦都可能需要申请网政网路号码才能够上网。另外，使用他人账号上网的漏洞亦都可能是不再存在，这个都是政府强化网路管理的政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网政网号新规对电商短期内没有冲击，只是对电商产业的投资者来讲恐怕带来政策不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他认为这个新制的自愿的原则恐怕是持久的，因为当局最终的目标是掌握到境内每位上网者的实名信息，而这个工程恐怕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逐步完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